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
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
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条，那住在我内，我也住在他内的，他就结许多的果实。
上主的葡萄园，张向文制作主持。
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
各位在收音机前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来到上主的葡萄园。记得前一回跟大家分享到，我们的信经，就是人家问到说，我们是基督公教，那我们究竟信什么？好，我们上次分享的是说我们的第一个信，我信全能的天主父，天地万物的创造者。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，我信他的独生子哈，耶稣基督。但是因为上一次在谈到天主创造人的时候，我们讲到原罪啊，讲到原罪就是还有一点还没有讲完。我回去以后有一个朋友他问我说，既然天主什么都知道，而且也知道人哈到后来会怎么怎么样，因为我们说天主是全能全知的，那为什么他要让人去犯这个罪？那既然他当时在造人的时候就说希望跟人的关系那么好，然后能够每天和他一起有友谊，在乐园里散步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在一开始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说，天主创造人他真的是说花了非常多的精神啊，我们就说有一个有形无形的世界，但是有形无形的宇宙，但是人是有形无形的结合，可见得说天主爱人。可是特别讲到说，他说我们按照我们的肖像造人，那他的肖像就是说，我们知道说天主是真善美圣，就说完全没有缺点啊，都而且都是最好的那一面。那他造人既然按照他的肖像来造人，那显然是说他愿意把他自己的爱好全部就说投射在我们身上。那如果是说我们的回应就是说，天主给了我们这么多的目的，就是说他因为爱我们，他给了我们完全的自由。正因为他给了我们完全的自由，那他也会想到可能有一天我们会滥用自由，因此他才会跟亚当厄娃说，这个乐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好，你们都可以吃，只有中央的那颗果子，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，吃了的话你会死，好，已经警告了我们。可是亚当厄娃受到魔鬼的引诱，还是去摘了这个果子，而且看到又好看又好吃。这是因为天主爱我们，给了我们自由。好，当给了我们自由，我们自己要把这个好，要把这个自由，要违背这个自由，违背天主的命令，因为我们自己要这样做。天主没有办法，因为他在造我们的时候就给了我们这些，那现在就是告诉你，你不要吃，可是结果我们吃了，非要去吃，吃了以后这个罪恶就进来了。好，进来了以后，记得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，就是说当罪恶进来以后，整个人都变了。你看当时天主创造天地，把所有的东西就是都交给人来管理，就是说你在乐园里你可以生儿育女，你可以不用有任何的种植，你就可以吃。可是当这个罪恶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来之后，所有的关系都改变了。所以我们在讲到，就是说我们在灵魂的官能上就有开始不同不对了。因为本来人也许就是裸体的，可是当时你看到你自己是裸体的时候，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，也不觉得羞耻，就是这样啊。可是当你的眼睛一开了以后，忽然之间我们开始判断什么叫做好，什么叫做坏，所以就发现说，哦，这个裸体不好，然后就开始用无花果树把自己遮起来。那同时呢，男人女人的结合这个时候也开始有个紧张的状态。天主当时在造亚当厄娃的时候 啊，从亚当的肋旁取出一个骨头，然后形成了恶蛙，带到亚当的面前。那亚当那时候多高兴啊，他说啊，这真是我的骨中骨，肉中肉。好，那现那到现在发生这个事情以后，天主在问说，谁让你吃了这果子？好，亚当马上说，就是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，而且马上把责任推出去啊，当时我的骨中骨，肉中肉都不是了，现在忽然子把责任推到天主的前面啊，就是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，所以结果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开始紧张，然后整个大地的好和人的关系也不一样了，好，整个大地和人的关系也不一样，所以天主就说，因为你吃了这个，所以你造成了那些后果，然后就变成说女的你生产好要很痛，就是说惨痛，然后男的要每天要很勤劳的耕作，然后不见得有收成，然后地呢也开始跟你作对，好，我们在种，我们在地上种东西的时候常常有不同的杂草出来，像类似这样子，然后人和人之间就开始残杀，开始妒忌，好，这些事情全部都出来了，那我们就说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我们违背了天主给我们的自由，好，我们违背了天主的命令，所以带给我们的这个后果，好，这个叫做原罪。那也许有人会说啊，那原罪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又不是我那个造成的，是我的祖先造成的。那我们都知道说，即使今天是你的祖先造成的，好，是你祖先造成的，我们也知道，就说我们相信我们是天主造的亚当厄娃的后代，就说当他们的身体里的因子开始有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，好，有了状况之后就跟着因着生育就遗传给我们每一个人，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去看到人家有不好我们去效法别人做了不好，好，看到人家有七情六欲我们去效法人家的七情六欲，不是，而是说你与生俱来，因为在我们的远祖父母的身体里已经有这样子的哈，有这样子的劣根性在，就因着生育就传给我们每一个人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这里说，也许我们会觉得说我不相信，但是你为什么不相信？我们现在很多，尤其是科学越来越发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从 DNA 哈来分辨说啊，你是谁的后代，你是谁的。所以我们从他那里，从我们的远祖父母传下来的 DNA， 在现在你不能说他和我没有关系。那因为我们是他的后代，所以这个就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再看，就比如说说天主在造人的时候，就是当我们在母胎中天主已经开始创造我们，那很多时候就说我们是不是在母胎中母亲的情绪会让我们受到影响，所以中国人常常讲胎教，那真的是说很有道理的事情。因为如果说母亲在怀孩子的时候一直都是很高兴很愉悦，你看那个孩子生出来他的个性一定是不一样的。假如说这个母亲一直在埋怨啊，为什么我有这个孩子，我现在这么辛苦这么做事我还什么，那孩子在他的妈妈的肚子里当然会受到他情绪的影响。那我记得我前不久就说应该是好几年前了，就是我们去上那个回归赤子心的课，好，身心灵整合的课，这些等等，那我们的讲师都好，就是心理学家都告诉我们说，孩子在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，就在母亲肚子里他没有自己的思想，好，完全是母亲想什么他跟着母亲想。所以假如母亲是一个不正常的，好，就是说不正常的，孩子的想法也是不正常，因为他没有他的想跟着母亲来。那孩子出生以后，如果是说母亲喂他奶，就是在这六个月中孩子也是跟着这个母亲的想法去那个思想，他一直到生出来半岁以后，六个月以后孩子才开始有自己的思想，好，他开始自己辨别，就是啊，我饿了我怎么样，以前就是饿了就哭，为什么，反正就是我们说本能嘛。那到后来就是六个月以后开始有自己的思想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，当他在母胎中，就是这个遗传为他来说他的那个影响有多大。所以我们不能说啊，那个亚当厄娃的原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，那正因为他是我们人类的祖先，我们是从他那里来的，所以这一个原罪就世世代代跟着生育就这么一直遗传下来。 那像现在的医学发达以后，好，也很清楚的知道，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讲到说，人的一生，好，就是说我们讲我们的一生，当父母的精子卵子结合的那一刻，好，天主给了灵魂的那一刻，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开始。可是我们生命的过程中，我们并不是只在一个状况下，好，我们前九个月是在母亲的子宫里，在那样一个环境中，后来我们从那个环境中出生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。可是婴儿在母亲肚子里头，为什么在生产的时候他会哭成那样，就是好出来的时候啊，就怎么样都不要出来，最后出来的时候哭成那样，因为里头的世界让他很舒服，那九个多月在羊水里，好多舒服的一个地方，我为什么要出来？好，等他出来以后，这个世界谁告诉他说外面的世界好？因为我们在外面的世界，孩子在妈妈肚子里不知道。所以现在的医学都是特别教导那些怀孕的妈妈，就是告诉她说，告诉那个胎儿讲说，到时候你要出来哈，因为外面的世界很好很美，好，然后我们这家庭里爸爸妈妈都在等待你出来。那她说用这样的方法的话，那个孩子比较容易生。好，当然我的孩子现在已经四十几岁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完全没有这样子的知识，所以就说希望现在的年轻父母啊，就你们要生孩子的时候，就说对孩子说，让他知道外头的世界好，所以他愿意很乐意，好，就是说从母亲的子宫里到这个世界上来。也就像我们所说的，我们不知道说我们在这世界之后我们会死啊，那死了以后会怎么样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就很怕，好，我要到那个世界去，那个世界没有，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，就是他不要死亡，因为害怕。好，那耶稣基督来了以后，他成为人来了以后，把我们从死亡，好，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中苦难中进入到死亡，死亡之后另外一个世界，就复活的世界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那时候天主就告诉我们，耶稣告诉我们说，那个生命才是我要给你们的，好，那永远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中，好，当在母亲的肚子里我不愿意出来，那在外面的人告诉他说在外头世界有多好，所以你要出来。那我们出来以后，我们不知道死亡之后的世界，好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导致死亡？本来天主造我们的时候是没有，好，跟他一起在乐园中过很好的日子，那是因为我们自己违背了天主的命令，好，我们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子，因此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教训。所以到后来就说，像这些就说因着这些原罪，好，就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也开始紧张，好，然后比如说他在这里就说男人要很努力的工作，女人要很痛苦的生产，就忽然之间本来是一个很自由的事情，反而被这些事情束缚住，所以就变成说成为一个好像是说被一些事情的奴役。那尤其是说先生或者太太的脾气暴躁，就开始奴役对方。那然后我们跟大地的关系好也开始不同，那甚至于是说我们为了人，就像说我们知道说亚当厄娃他们后来生了孩子，迦因和亚伯尔，好，在圣经创世纪里有介绍，他们就开始因为天主喜欢弟弟所奉献的东西，那哥哥就生气，就把弟弟给杀死，好，弟弟的血又流在土地里。所以这个等等的这一些都是原罪造成的，好，都是原罪造成的。所以我们自己在想，为什么现在的医学哈，比如说在教那些父母，就是说当孩子在母亲的肚子中，他听到的外面的声音大概就是母亲的心跳。如果说父亲母亲常常在跟他说话，他也许也会听到这样的声音。所以现在孩子一出生以后，好，一出生以后父母那个母亲就是孩子的脐带还没有剪，就把孩子把他抱出来放在母亲的胸前，让他先听到的是母亲的心跳。就说你出来的这世界其实和你在母胎中的世界是一样的，好，在外面不同，你要靠自己的呼吸，那然后你听到母亲的心跳，那这个时候就说要父亲陪伴着母亲。那从前在生产的时候，那个先生是不可能进入到产房，那现在就是说先生都可以进入到，太太要生产他可以进入到里面。那这个时候就孩子生出来的时候，那个脐带就请他的爸爸来剪，就是把这样一个家庭从前受到的那种 应该是那种紧张那种伤害，那现在都是尽量的让它减低到最低。好，就让我们知道说，孩子你在母亲的肚子里，告诉你出来的这世界是很好的。耶稣基督走的就是这条路，最后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有死的生命，因为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吧。因为天主说你吃了那个果子你就会死，所以在这种状况就说，最后他就说，因为我们的抗命就说必须要实现人最后要归于土，因为我们原来是用土塑造的，死亡从此就进入了人类的历史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说原罪给我们造成的后果，就是我们的七情六欲，我们的犯罪哈，和我们最后有死的生命。所以在这里就说，当然我前面讲到说，有人在讲说，亚当厄娃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当然，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来自他们。好，除非说因为你不相信说你是来自亚当厄娃，当然你说我跟他一刀两断，他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相信我们是天主造的。那天主造的我们，然后天主自己好在最早期好，就是我们说圣经的一开始，旧约一开始，天主自己告诉他的选民以色列，就是我怎么造了你们，我怎么造了天地，然后当时是什么样的状况，那后来为什么人有死的生命。好，后来我们跟天主之间也没有办法见面，就天主把亚当厄娃赶出乐园以后，好，就派了那个派了天使，好，派了天使在那里护守，不让我们再过去哈，格鲁宾天使在那里护守，不让我们再进去。所以从此人好不只有死的生命，从此也不能再见到天主，就跟天主之间完全隔开。但是天主却因着他的爱预许了我们，后来他要拯救我们，所以他在处罚我们的时候，就说他还是有预许，从此我们可以真的是说看到天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，就他造了我们，告诉我说你们有自由，可是结果我们选择了他不准我们做的，那然后造成这样的后果，可是天主因为爱我们，最后还要给我们找一条路。所以他这里处罚说，对蛇说，因你做了这事，你在一切畜生和野兽中是可咒骂的，你要用肚子爬行，毕生日日吃土，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，你的后裔和他的后裔之间，他的后裔要踏碎你的头颅，你要伤害他的脚跟。意思就是后来耶稣基督要来救赎我们。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的是这个原罪的后果，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也要跟大家分享，我们在就是因着这个亚当厄娃的原罪，让我们自己造成就是有死的生命，然后也因为耶稣基督的来救赎，使得我们就是真正的更体会到天主的爱。好，更体会到天主的爱。所以在我们在讲到说原罪的这一个部分的时候，就说我们还是要感谢天主对我们的爱。所以我记得在圣周的时候就是复活节前那个礼拜叫圣周，就在圣周的逾越颂里面就曾经有这么一段让我念给大家听。他说，幸运的罪过啊，你竟然为世人赚得了如此伟大的救主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得罪了天主被赶走，可是天主因为爱我们，使得这一个原罪的造成的后果最后转变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，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天主对我们的爱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，那下一次我们开始正式进入到我们信礼的第二条。
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你从埃及以来，一棵葡萄树，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逐，巴利亚的生产到海岸，嫩芽绵延到河畔。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 是以色列家，你为何拆毁了篱笆，任凭路人来砍伐，森林野猪把它践踏，人间野兽将它吞下。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万有的天主，求你回顾，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，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，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。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从此我们不再背离，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，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，显露你的圣容，使我们获得救恩。